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九节，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那圣经中有好多的矛盾，所谓的矛盾，似乎的矛盾，那这是其中的一个。那像这样的句子有多少个呢？有六次。我再说一遍，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那么当我们碰到这种矛盾的句子的时候，我们怎么解释它？我们需要神的话来解释才可以。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不清楚。不过好在马太福音啊，有一个马太有一个习惯，凡是重要的话他常常说两遍。那就是因为说两遍我们才听得懂，如果一遍我们听不懂。比方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那么这里的生命啊，在希腊原文是魂，这个魂呢就指着我们人格来说的。所以呢，得着魂的将要失丧魂，为我失丧魂的将要得着魂。那么这个魂包括什么呢？魂就是指包括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情感，包括我们的意志。所以什么叫做失丧魂呢？失丧魂就是叫我们的情感上有损失，叫我们的意志上有损失。有的时候我们意志受伤了，比方说，那么你比方说这个有人强迫我们走一里路，这是我们不愿意的，结果他叫我们意志受伤了，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反应呢？我们应该陪他走两里路。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那么今天我这就是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凡是得着魂的，得着魂就是叫你的意志、情感，还有叫你的思想都得着满足，得罪利益，有很多的利益，你想了很多的福气，思想情感各方面都好，但主说要失丧魂，为我失丧魂的将要得着魂。所以如果为着主的缘故，叫我们的情感上有损失，叫我们的意志上受伤，叫我们的思想上受某一种的限制，但是主说将要得着魂。那么这个怎么懂呢？这个我们不会懂，这句话好像是句矛盾的话。所以呢，现在我们需要我们的主把它放在一种的情形底下，一个环境底下，然后我们就能看得懂了。所以读圣经我们要清楚，在马太福音里面这句话你要怎么解释呢？你看见这句话主又说了第二次，在马太福音十章说了一次，在十六章又说一次。我们现在来看十六章第二十四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那么首先呢，我们要问主所说的这个舍己是指的什么来说的？这个己是什么意思？那么你看呢、啊、你读到下面二十六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赔上自己的生命，那个原文就是赔上他的魂。所以这里生命讲的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啊，我们能够明白到底那句话什么意思。因为什么呢？因为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好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刚才我们不懂的那句话，这就是那个矛盾。但这个似乎的矛盾可以得到解释，因为这句话是承上启下的，所以你看这里有个环境。因着这个环境呢，现在你就发现这句话不是独立，这句话是接着上面的，然后再接着下，从上面的接下面的。好，所以现在我们看他上面所承受的是什么话。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好了，这里我们知道，如果有人要跟随主的话，要让自己舍去。 好了，那么这个己是指着什么说的？什么叫做己呢？那么好，你读到26章的，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意思就是赔上他的魂，有什么益处呢？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从上下文你就知道这里的生命啊，和25章25节所说凡要救自己的生命必丧掉生命，如果丧掉生命必得着生命，是一个字的，都是指着魂来说的。所以现在呢，就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先把主的话听清楚。主说赔上他的魂，那么这个魂是指的什么说的呢？刚才我们说是思想、情感、意志，这是我们刚才的解释，但是根据圣经应该是怎么说的呢？那么根据圣经，你如果比较路加福音第九章的话，你记不记得同样主耶稣讲同样的一段的话，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他的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所以马太福音是说他的魂，路加福音是说他的自己。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原来那个魂就是指着我们的己，我们的己就是指着我们的人格。那么你根据圣经讲到我们的魂的时候，指着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来说的。失丧魂就是叫这三方面都受了损失，我想这是很清楚的。那么就当舍己，意思就是说就当舍去魂。舍去魂的意思就是叫魂受损失。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叫做做主的门徒，你看见吗？今天希腊的哲学是告诉我们说，你要发展你的魂，你要发挥你的魂，你应该救你自己，你应该能够包装你的自己，建设你的自己，凸显你的自己，发挥你的自己，这是这个世界上的哲学。但是主知道说，我们的人这个魂自从堕落犯罪以后，因为它太膨胀了，已经离开了原来的比例，完全畸形的发展。现在主耶稣说，这个魂不能再膨胀了，这个魂不能再得着了，这个魂不能再得着营养了，这个魂你要饿它越多越好，这个魂你要让它饿得越荒越好，因为这个魂太大了。所以所有跟随主的人，弟兄姊妹，十字架要做一个工作，叫我们这个人要受损失。损失的是多余的部分，不是该有的部分。损失的是堕落的部分，损失的是不讨神旨意的部分，所以应该损失掉。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反而保护我们，我们觉得我们受伤了，稍微我们情感受一点伤，我们就过不去了。我们意志受一点伤，我们就受不得了了。弟兄姊妹，我们意志很容易受伤。本来你想做一件事情，结果一个弟兄提醒你做，你就不做了。你说我本来就要做，但是因为你提醒我就不做，因为我意志受伤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意志太膨胀了，我们这个人太高了，我们这个人要做的时候要我高兴做，要我喜欢做，在我最喜欢的时候我来做，没有一个人可以指挥我的，我就是我的老板。但是很不幸的，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姊妹，多话多讲了一句话，你来做这件事，他不高兴，他本来要做，现在我就是不做，我们的意志受伤。但是弟兄姊妹，十字架就是要减少我们，十字架就是要叫我们的魂受损失。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啊，如果要做主的门徒的话，弟兄姊妹，现在你我一定要想清楚了，我们这个人魂要受伤的，那个膨胀的多余的，弟兄姊妹，现在要让十字架让他出去，让他减少。情感受伤，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一个小的伤害？所以许多时候一个难看的面孔，一个难听的声音就叫我们受伤了。那么基督徒应当怎么做呢？在这里很清楚的，现在你才知道是为什么主安排那么多难看的面孔，那么难听的声音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要叫我们做基督徒，要叫我们做门徒。那么现在主就在这个 范围里面，就在这个上下文底下告诉我们说，凡要救自己魂的必要丧掉魂，明白吗？凡要得着魂的就要失丧魂，这是十章讲的。现在呢，到了这个十六章呢，凡要救自己魂的必要丧掉魂。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知道拿俄米的故事，就是路德嫂嫂的路德婆婆的故事。路德的婆婆和公公当初呢，不是因为穷离开的，不是，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拿俄米讲我是饱饱，我是满满的出去，我是空空的回来。所以可见他出去的一点都不穷，但是他怕穷。所以弟兄姊妹，一怕穷，你要去抢救他，结果就失去了他。所以你读到这个路德记的时候，结果你看见一开始三个死亡，三个寡妇。所以主的话是一点没有错的，凡救自己魂的必丧掉魂。这就是路德记刚开始的光景。但是呢，凡为我丧掉魂的必得着魂。那么现在下面我们的主说，他加上个暗语，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魂，有什么益处呢？你赚得了全世界，现在你把魂赔上去了，有什么益处呢？然后下面他说第二十七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在原文是报答个人，奖赏个人。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什么意思了？现在你知道说，为要得着魂的，得着魂的比丧掉魂，为我丧掉魂的比得着魂，为我凡要救自己魂的比丧掉魂，为我丧掉魂的比得着魂。那么弟兄姊妹，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再读下去就清楚了。他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神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答个人。所以现在你我明白了，因为当我们的主讲到十字架的时候，他同时讲到国度，他不是光讲十字架。如果一个人背十字架，光是背十字架而背死，他是非常痛苦的。所有背十字架的人，十字架不是重担，因为他看见国度。所以刚才那句话，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尤其是马太福音第十章那里讲说，为我失丧魂的将要得着魂。这个将来是指的什么将来，什么时候？所以你如果读马太福音十六章的话，现在你就知道了，将来到了个人的行为报答个人，那个时候我们要和主一同作王，我们要一同得着奖赏。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圣徒要享受德国。这就是主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因为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们就得着了。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弟兄姊妹？这里很清楚，现在如果你把上下文把它放在一起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说，凡今天救自己魂的，将来在国度里面必丧掉魂。今天为着主的缘故丧掉魂的，将来在国度里面要得着魂。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翻译有错吗？没有错。你这样领会有错？没有错。因为主把上下文把它放在一起了，我们就清楚了。所以为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只有哈巴谷书，今天也有厄巴底亚书。为什么厄巴底亚书那么宝贝呢？厄巴底亚书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信心。今天哈巴谷书告诉我们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一人必因信得胜。
虽然今天肉体在那里压迫我们，虽然罪在那里摧残我们，但是我们能够因信得胜。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相信是今天的相信。你看见你相信什么？你相信复活。你相信什么？你相信今天我们因信得胜，因信称义，因信得胜，也因信得荣。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哈巴谷书。但是耶利米给我们看见主今天所做的十七时刻勒所付出的那个结果所带进的恢复，不光是哈巴谷书，而且是俄巴底亚书。什么叫俄巴底亚书呢？俄巴底亚书就是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的难处是以东。以东的难处是什么呢？以东的难处就是他就是叫见证荒凉，他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我们所以失态，我们所以失败，我们所以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弟兄姊妹，因为隐藏在我们里面的异动，隐藏在很深很深的地方，我们连没有一个人能够测透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把自己放在很高很高的地方，除非有一天他把我们拉下来。什么时候我们的异动坐在宝座上的时候，那个结果就是拆毁拆毁直到根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没有见证。那么以东的特点在哪里呢？不要忘记了，以东就是以扫。以扫为什么叫以东呢？因为以东是红的意思。为什么是红呢？因为以东要了红豆汤。他为什么要红豆汤呢？红豆汤是看得见的，长子的名分是看不见的。红豆汤是今天的，长子的名分是将来的。什么叫的以东呢？以东就是今天得作魂，结果他要失丧魂。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叫做信心？我们已经说过了，相信一面是相信复活，另外一方面相信国度，国度在望。今天你我的生活是在国度的亮光底下。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只有当我们的主来到锡安山，然后审判以扫山，审判我们的以东，我们的肉体，然后国度就归于耶和华了。所以弟兄姊妹，只有这种情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才能够忍耐，今天我们才愿意接受所有的损失，否则我们是傻瓜。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没有国度的话，我们是傻瓜。如果没有国度的话，你今天不为自己争，今天不为自己求，你今天什么都不，今天人叫你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两里路，今天人打你的右脸，你左脸转过来给他，你为什么专门做吃亏的事情呢？但是弟兄姊妹，主所以给我们看见什么叫信心的生活。信心的生活就是知道说，有一天国度要来到，在国度的光的支配底下，弟兄姊妹，许多事我可以做的，但是我不能做。我只要一句话，一千万、一百万、一万万都是我的，但是这样我就不能做基督徒了，弟兄姊妹。但是因为我们有国度在望，本来我们可以争到底的，但是我们不争了，我们损失了。但是弟兄姊妹，凡是今天为着主损失的，在国度的时候通通要得着的。所以问题在这里，今天我们肯不肯受损失？如果今天肯的话，将来就要得着奖赏。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的肉体就是叫我们注意今天，钱是最实在的，所以大家都向钱看，钱是最实在最实在的。什么叫得胜？什么叫忍耐？什么叫做冠冕？看不见的。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基督徒能够胜过试探，那基督徒能够在整个主恢复的过程里面，能把我们一直带回到神的旨意。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俄巴底亚书。不过当我们读完俄巴底亚书以后，我们在实行上我们会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举个例子好了。比方说今天有人来 打了我的左右脸，我现在把左脸转过来由他打。那么首先我们要弄清楚，第一，这个要打我的人呢，没有意思要打我的左脸，他只要打我的右脸，这是他所要，他没有意思要打我的左脸。真正要叫我把左脸转给他的，不是我的敌人，是我的主叫我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把你的左脸转给他，你没有得罪你的敌人，你得罪我们的主，如此而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有人被打了还不快乐，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转过右脸来。他为什么不快乐呢？因为他没有顺服主。因为没有顺服主，他还得认错，他还得认罪。我知道有一次，我不知道，有一次我说过，这个倪弟兄刚刚得救两年的时候，他在学校里面是个级长，他那个时候就已经读了马太五六七，那么他愿意照着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来实行。那么结果呢，有一天呢，班上就有六个同学就要试试看他是不是是个真的基督徒，然后呢真的狠狠地打了他的右脸。你一定告诉我们说，给他这么一打呀，他就打得不像个基督徒了。他说他自己以前还觉得是个很刚强的基督徒，结果被这一打以后呢，不行了。他说这一打就打这个基督徒就打就不行了。他本来以为我还很得胜的，他被这一打呢，他说很奇怪，里面的苦毒就出来了。他一面还很高兴，但是一面到主面前还得认罪，因为他里面是苦的，他里面是苦的，他过不去，他过不去。那么甚至于呢，他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啊，他就希望白色大宝座立刻出现，那白色大宝座立刻出现，就把这个六个活活的烧死。弟兄姊妹，你看看基督徒今天有这样的心，那虽然他是经过了这个经历，但是呢他没有得胜。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真的要我们转过脸来，是我们的主叫我们转过脸。所以你不止不恨你的仇敌，你能爱他。什么叫爱？爱就是你把他不当得的给他了，他觉得当得你已经给他，但是他所没有想到的你也给他。实在说来，你是爱他，你只能给爱的人。实在说来，这件事本来应该坐在爱的人的身上的。对于爱的人，他没有求，你总是加给他。你的仇敌从来不做这件事，你仇敌你要的我最低的给你就完，你要左脸我给你左脸就好了，但是不要把右脸给出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心中充满了爱，心中不应当充满恨。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你是把爱给出去，尤其是你的弟兄，如果你的弟兄过来他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转给他打，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弟兄叫你受伤了，现在弟兄狠狠打你了一下，你没有回报，你没有还他，你没有恨他，你反而把右脸给他，那么弟兄姊妹，在你身上有爱，毫无疑问的，那个爱就像天父一样的爱，你能为仇敌祷告。那么感谢主，这是你这一边做的没有错，就说你来说，弟兄姊妹，就说你来说没有问题，因为你得胜了，你把爱给他了。但是慢慢的你会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就是说，就说你自己来讲，你是学了功课了，你有爱不错，但是如果这个弟兄继续这样下去的话，这个世界没有公义了。他为什么要打你？他为什么要打你的右脸，然后还可以打你的左脸？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个世界有正义的话，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呢？不错，今天你可以受伤，你可以忍耐，但这个弟兄不应该长大吗？你不是应该帮助他长进才对吗？这个弟兄应该知道什么叫做是非，这个弟兄应该知道这样打别人是不对的。从前有一个弟兄啊，他到倪弟兄那里说他要多少万多少万多少万，然后倪弟兄看看他就说，弟兄啊，你真要吗？你真要这么多钱吗？他说我要，就没有道理的。然后倪弟兄进去就照着他的数目就给了他了。 那么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样做对吗？不错，你这种给他是有爱，但这个人无缘无故的向人要钱，无缘无故的得到他所不该得，这件事根本就是错。那么现在这样做，你是帮助他呢，还是害了他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我们遇到这样的圣经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许多时候有的弟兄姊妹吞不下这口气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正义感非常的重。当你被正义感充满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你现在只要看见有弟兄伤害你了，不错，你学了功课了，但是现在你有一个问题过不去的，就是难道我们的神不讲公义吗？为什么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呢？为什么神一直叫我损失，一直叫他得着，那公平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公平和公义是要解决的。因着这个缘故，所以神预备了国度。到了国度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一切都是公平的。今天他得着了，那一天他要损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就做整个从永远到永远来讲，你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是公平的。不过问题在这里，我们不能要求报复，我们不能要求大宝座出现，这是我们不能要求的。可是有一件事要知道，公平是神负责，正义是神负责，我们相信神不会错，这是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你再让再让再让，那么你说这个人恐怕永远没有希望了。但是弟兄姊妹，那是神负责的，你所负责的损失。所以你不要为着要说对方有所得着，你就不肯有损失，那么结果弟兄姊妹，你反而失去了。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感谢主，有一本书叫做西番牙书。你读西番牙书的时候，你就看见为什么主给我们西番牙书。你再读西番牙书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现在很多的问题解决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有认识。你我不只需要认识厄巴底亚书，我们更要认识西番牙书。我们好不好翻到西番牙书，西番牙书第二节，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七节，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日子快到。第十四节，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的哭嚎。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荒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我必使祸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倒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经营不能救他们，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那么弟兄姊妹，你读到西番牙书一开始，你会很惊讶，这个一开始啊，给我们看见全球性的灾难。这个灾难呢，几乎叫你想起挪亚的时候。所以你看见现在神说，我要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和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这个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现在又到了挪亚以前的光景。当罪恶充满了全世界，当暴力充满了全世界的时候， 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在这里，神借着西班牙给我们看见，最后神要审判罪情，有一个日子像挪亚的日子一样，有一个日子像罗德的日子一样。那么这个日子他称作什么呢？称作耶和华的日子。那么那个日子就是全球性灾难的日子，也是神审判的日子。到了那一天，因为所有的罪恶一直累积再累积，满盈再满盈，到了最后最后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要做审判的工作。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为什么有人会打我们的右脸呢？因为是恶人。所以主说不要和恶人作对。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人是恶人，他打你的右脸，那么你看见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因为这个世界上满了许许多多的强暴，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请我们记得，这就是我们学功课的时候，就是因为有恶人，所以我们才需要转过左脸来。如果没有恶人的话，我们有什么功课好学呢？没有恶人，你怎么需要走两里路呢？一里路都不需要。没有恶人，你为什么给第二件衣服连第一件都不必给？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今天主把我们所放在的环境，整个的大的环境，就是叫我们随时准备好，叫我们转过第二个脸，叫我们走第二里路。所以每天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需要祷告，说主啊，求你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但是救我脱离凶恶。不只是把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今天也叫我脱离凶恶。当你叫计程车的时候，当你等公车的时候，当你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祷告说，主啊，求你叫我不遇见凶恶。但是我们准备好了，如果有人打我们的右脸，我们要把左脸转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面我们要求主叫我们脱离凶恶，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每一个环境都是叫我们能够学美好的功课，因为我们的主就是把我们摆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但是弟兄姊妹，不错，我们学功课，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社会这么黑暗，这个社会这么险恶，今天整个的大环境都像这样的话，那怎么办呢？你知道说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地方，这是全球性的，人堕落以后就是这种光景。那么我们根据圣经，我们就知道将来有一个大的灾难是全球性的，那就是大灾难。这个大灾难就是指着神把所有历史历代所累积起来的那个所有的犯罪，各种各样，现代神要审判。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日子叫做什么？那个日子叫做审判的日子。在那一天，神就显出他的公义来。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只有国度能够平衡我们。那么现在，所以呢，在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说，就给我们看见，就给我们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全球性的灾难。那么然后从第七节开始，先从什么？先从耶路撒冷开始。他说，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你知道现在我们的神要献祭，那个祭物是什么呢？祭物就是犹大全家。那个客把客分别为圣，那个客是谁呢？客就是尼布加尼撒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呢，神特别让，特别神要准备好祭物，是犹大，犹大就是指的以色列人。那么现在谁把他献祭呢？是谁呢？已经把客人分别好了，这客人是谁呢？这个客人就是尼布加尼撒。所以这里讲到耶和华的日子，那就是指神审判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里开始。当以色列人失败拜偶像，在那里这个不讨神喜悦，你知道强暴的事情就来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当主说要转过另外一个脸来，我们常常觉得这个恶人应该是世界上的人，但是不是。许多时候你会惊讶， 所谓的恶人就是我们的弟兄和姊妹，他的光景不行，就好像这里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光景不行。弟兄姊妹，神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日子，那个叫什么呢？那个叫做耶和华的日子快到。等到日子来到的时候，你看见尼布加尼撒王就兵临城下，然后你看见说尼布加尼撒就把这些整个的以色列人当作祭物摆在祭坛上面，是谁做的？神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耶和华的日子。但是不要忘记，神在他儿女身上，在他百姓身上所做的乃是炼净的工作，这是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是完全公平的，不错。在这些许多受审判的这许多恶人里面，有一个就是打你右脸，有一个就是叫你走第二里路的。所以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公平。那不止如此，所以你读下去这一段呢，很明显的是指着这个巴比伦要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西班牙书和为什么和耶利米书是一类的呢？原因就是你看见很清楚，在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的日子要快到，那就是指着神审判的手临到以色列人身上，现在巴比伦要把他们裸到尼布加内撒要把他们裸到巴比伦去了。所以下面那个光景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但是弟兄姊妹，神的眼睛不是光看那个日子，神的眼睛是看全世界。所以你从第十四节读起，你就明白了，原来那个耶和华的日子讲到尼布加内撒王，那只是小影。神是用这个来给我们看将来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这个世界有一个大的日子，那就是十四节耶和华大日临近而且甚快。那么这什么日子呢？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云的日子。弟兄姊妹，你看这样的形容是全本圣经其他地方没有的。如果你要知道耶和华的日子，这里讲的最清楚最清，讲的最可怕最可怕，这里一共讲了十四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我们不是那个时候耶利米时代的人，所以我们知道在耶利米时代他们能感觉到耶和华的日子快到，所以呢耶和华已经预备了祭物，那么对他们来讲城要沦陷了，那就表示说审判临到他们身上。但实际上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最后你看见说这个审判要临到所有的人身上，那是全球性的。所以那个时候，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将来大的灾难。以色列人经过神的审判，你看已经1800年没有国家了，你看见吗？但是1948年就回来了，神允许他，允许海山用黑毛的翡翠飞弹来攻击他，然后呢还有叙利亚还有阿拉伯国家来攻击他。那么这一切你怎么解释呢？不要忘记，起头神是用列国来炼净他自己的百姓，到了最后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的审判就要临到这些列国。那这就是哈巴谷书告诉我们的，不错。现在哈巴谷问说，如果恶人能够吞吃比自己更有益的人，这是好，这神能允许这个事发生吗？当然不能。就是比较上来说，神的百姓要比其他的要益得多，现在他们被吞吃，现在他们被欺负，他们现在被压迫，那么神能不公义？神当然公义的。那神怎么公义呢？你看见最后有一个日子，那个日子要解决这些所有的问题，那这就是审判。所以让我们记得，公义就审判代表神是公义的神，代表神是公正的神，代表神是公平的神。所以这是为什么西班牙书讲到什么？讲到神的公义。为什么讲到神的日子？所以如果你读下去的话，弟兄姊妹，你一直读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一个总的思想是什么？总的思想就是耶和华的日子。 那么耶和华的日子背后给我们看见神的正义、神的公义、神的公平、神的公正。那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那么在我们更深的往前看进去一天，当你读这一章圣经时，有几个地方非常有意思的，那么这个对我们属灵上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第一，我让我们注意一下这个，比方说我们来看这个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加沙必致贱气，亚斯基伦必然荒凉，人在正午必赶出亚斯图的名，以格伦也被扒出来。我们说加沙就是现在这个，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他们这个就是这个巴勒斯坦人，他们不是自治了吗？那么加沙那一带就是他们自治的地方，靠近海边，这就是靠近海边的。所以呢，第五节说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啊，有祸了等等，迦南非利士人之地啊等等等等，那指那一块来说的。那么这些呢要荒凉，换一句话说，神的审判要领导他们。但是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第七节，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他们必在那里牧放群羊。那这里有一件事叫我们非常惊讶的，当神审判这些列国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当以色列人在那里受苦难的时候，那么在犹大家里面有一般人的，圣经称他做剩下的人，剩下的人。那么这些人呢，要怎么样？要得着这些地。那么这些地变成荒凉以后，最后这些地是给谁的呢？是给那些少数剩下的人。这是第二章，第刚才所读的。还有一个地方我们来看第八节，我听见摩亚人的毁谤和亚门人的辱骂，就是毁谤我的百姓，自夸自大，侵犯他们的境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摩亚必像索多玛，亚门人必像俄摩拉，都变为赤草岩坑，永远荒废之地。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掠落他们，必掳掠他们，我国中所余剩的必得着他们的地。这非常有意思的。所以你读到西班牙书的时候，你特别读到一个句子，就是我国中所余剩的，我百姓所剩下的。换一句话说，其他的都被淘汰掉了，现在还剩下一半人，这些人还仍旧站住，结果这些地都不是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么强大的摩亚人和加沙人这些人的这个压迫底下，所有的犹太人大部分的都倒下去了，但是呢还剩下一些人，最后这些地是他们的。不止如此，我们再看第九节，那时，现在你读到那时，这个第三章第九节，你读到那时的时候，那是指到弥赛亚国来的时候。那不光指着主的日子到了，主的日子以后，我们知道耶和华的日子以后，那就是弥赛亚国来的。好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有了弥赛亚国。到了那时，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那不要忘记，这里不是指着清楚的言语，这里指着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你知道因着到了弥赛亚国，那个时候神的国来到，那个时候这个弥赛亚国来到，所以呢万民所要用的语言乃是清洁的言语。你知道这个事啊，曾经在这个什么，在一个我们知道在这个在历史上，我们这有个威尔士大复兴，以后啊，好多戏院关门了。为什么关门？因为没有人在看戏了。所有的舞厅也关门，赌场通通关门了，因为实在没有生意的，所以门通通关了。那么这个是历史上很有名很有名一次大的复兴。那么最妙的一件什么呢？最妙的一件事就是说，就是说这个。从前呢，你晓得这些矿夫啊，这些这个矿场里面的人呢，都是很粗线条的。那因为粗线条的缘故，所以他们用的语言呢，都是很粗很脏的。所以他们动不动就咒诅，动不动就咒诅。 明白吗？那么现在呢，如果驴要走路的话，驴如果要前面跑了，你要叫驴走动的话，那么你知道，或者叫马走动的话，那么这个粗人呢，这些矿工呢，他们一定用最粗鲁的话，最脏的话，然后就骂那个驴。那个驴呢，因为听多了就懂了，完全听懂了，所以每次一骂一咒诅呢，那个驴就走动了，所以他们赶驴就这么赶的。但是你知道吗，等到那个威尔士大复兴以后啊，这个驴啊通通听不懂了，这个驴啊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从前听咒诅听惯了。那这些人信了耶稣以后全部改变了，就是用清洁的言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赶驴子赶不动了，现在你拿驴子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你不能像从前那么粗，不能像从前那么再咒诅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那个时候的复兴。所以我们相信啊，等到弥赛亚国来的时候，不光是狮子跟绵羊能够在一起，不光是这个小朋友可以拿着和蛇相处，同时这里也给我们看见万民要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一的侍奉我，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女子必从古时河外来给我献供物。那么对不起啊，我刚才这一段呢，这一段一面是指作，那一面哈是指，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呢，在时间上不是前前后不是那么准的啊。我们这个大概是指作刚才我所说那个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那个是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但是这一段哈，刚才所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女子必从古时河外来，那这个在1991年已经应验了。那这就是以索比亚，我们知道这个古时河啊，就是以索比亚河。那么这里特别讲的我所分散的女子，我们知道1991的时候，那么我们晓得有一大批的这个以索比亚的犹太人呢，从以索比亚回去，所以这个应验算是应验了。不过大体上来讲都是指着末日，所以今天我们靠近那个日子是很近了。然后当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是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惊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再与我的圣伤狂傲，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之名，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那弟兄姊妹，到了最后最后，你看见这里说什么？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想想看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经过了大苦难，他们居然受逼迫，他们要他们拜偶像，他们居然能够正站住，还有一些剩下的人。那这些人呢，最后要得着敌人的领土的。那这就是但以理所说的他们要得国享受，这就是指说至高者的圣名，他们要得国享受。那这一班人是谁呢？这一班人就是以色列人中间的得胜者。那么今天我们不要忘记，当你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了，在以赛亚书里面，以色列有两个，一个是指着以色列人，一个是指着弥赛亚我们的主来说的。那么以色列人所以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祖宗雅各叫做以色列。那么我们所以是真以色列，因为我们的主他就是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读了先知书以后，你就知道有一件很重要的秘诀，就是先知书里面所说的以色列人，不光是指着属地的以色列人，也是指着属天的以色列人。所以这里非常非常的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里所讲的得胜者，一面来讲是指着地上犹太人真的得胜者说的，另一面就是指着当我们的主叫我们，当今天当我们从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经过的时候，弟兄姊妹，这里所剩下的以色列所剩下的，或者是国中所余剩的，或者我百姓所剩下的，那就是指着教会中的得胜者说的。 所以弟兄姊妹，西番雅书可以说是和启示录是遥遥相对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不错，虽然大地是充满了凶恶，现在呢，你看耶和华的日子要来到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弟兄姊妹，现在给我们看见的，神就借着这些环境，就得着了一般人。这一般人呢，就是教会中的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如果把这些地方都明白过来了以后，你就晓得说，在西番雅书里面，这里的以色列人不光是指着有，不光是指着这个属地的以色列人，这里的以色列人也是指着我们来说。所以这里的应用呢，也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好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过和这个俄巴底亚书现在要连在一起。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要看见一件事，就是不错，今天我们所以需要转过一个脸来，因为我们不能和恶人作对，所以在我们前面有一个是恶人。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不错，为什么一个好人要受恶人的欺负？为什么一个义人要受恶人的又脸的攻击？为什么？就是公平来讲，没有公平的。但是不要忘记，神就是借着这件事，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最黑暗的环境底下，主要得着一般的得胜者。得胜者的产生是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产生的，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我们的情感会受伤，我们的意志会受伤。比方说人要我们走第二里路，那完全是情感受伤，我叫我们走一里路，我们陪他走第二里路，弟兄姊妹，这是完全情感上受伤的。弟兄姊妹，主预备这些环境，就这样的环境底下，一面你看见说叫这些得胜者能够得国，能够享受。所以主耶稣告诉门徒们说，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怎么赐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贫穷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贫穷就是一无所有，贫穷就是一贫如洗的人，但是他们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错，今天我们失去了我们的魂，但是有一天我们要得着我们的魂。今天我们的意志受伤了，有一天我们的意志要得着满足的，要得着伸张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主就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主能够得着一般真正跟随他，真正像启示录所说的那一般的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为着这个缘故，我们不要抱怨所有的环境，每一个环境对我们来讲都是主给我们最好最好的机会，叫我们能够做一个得胜者。什么叫得胜者呢？得胜者不是比别人特别的人，得胜者乃是当所有人都倒下去的时候，他仍旧能够站住，这就是剩下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按照今天我们所看见的环境，我们应该都倒下去了，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所以能够站立，今天我们所以能够活着，因为主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够站在神叫我们所该站的地位上。这个就叫做正常的基督徒，这个就叫做他，我这就叫做说剩下的人。他说，我却在你们中间留下贫困贫寒的名。为什么？因为贫穷的人有福了，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所以以色列剩下的人并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我说一个实在的事情，我想我们慢慢的觉得越过因着这个岛上偶像越来越厉害，所以弟兄姊妹，不知不觉人的心就和从前不一样了，人的心变得非常的功利，人的心很容易受许多的刺激，所以社会有许许多多许许多多的乱象。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吗，在这样的情形底下，这就是基督徒最好最好蒙恩的机会。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 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这是我们蒙恩最好的机会。你就是要给别人100万，你也得不到这样的功课。所以我们要为着主所给我们的大环境，我们要献上感谢。你要知道，今天你无论到什么地方，你所遇见的就像西班牙所遇见的情形一样，有许多的不公平，有许多的无奈，有许多叫你叹息的地方，有许多叫你惊吓的地方。弟兄姊妹，什么地方都有。你如果今天在美国的话，今天如果你在纽约或者在哪里的话，你要很小心，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人给你一枪。有很多在学校里面的同学从香港去的，那么他就带了一只手表，那个手表他也不应该带，根本就是500块钱的手表，美金的手表，他带在身上，结果呢，不止给人抢去了，他不舍不得抢去，和对方争了，结果一条命就没有了。如果你在巴西的话，你也是一样，你走着好好的，这个人就不见，你好好的，什么东西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只要在大都市里面，你只要到全世界去，无论是纽约，无论是伦敦，无论是巴黎，包括台北在那里面，你到处都会碰见许多叫你不明白的地方，叫你想不通的地方。弟兄姊妹，这些环境都是叫我们学美好功课的时候。比方说今天你叫了计程车，你也上了计程车，那么从前你会想说，我今天花了钱，我现在要从这里坐计程车要花了100块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那么既然呢我花了计程车，我就希望能有一份的安静，我就希望有一个最好最好的环境。你所以呢你上了计程车，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如意呢？不见得。有的时候你上了计程车，那个计程车朋友啊刚好在抽烟，他喜欢抽烟，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能不能说，先生请你不要抽烟好不好？如果你还没有上车以前这样讲可以，如果上了车以后，那么他要抽烟，你只好让他抽啊。你不能说我，那你说我这个我不抽烟，我这个我你能不能不抽烟？你敢不敢这样说？许多时候你不敢这样说，那个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因为现在你要保护你自己，那在这个时候你就觉得非常的过意不，你觉得非常的无奈，你觉得非常的委屈。我花了100块钱，我还要吸二手烟。这个应该是我的权利，我可以不抽烟，我可以说先生能不能请你不抽烟。但是许多时候你说得下去吗？你说不下去。那许多时候他要听收音机，那我们知道有好几种不同的朋友，有的朋友呢，你如果上去，那么他会选你所喜欢听的。有的呢，不是，有的他累的，他希望有一点的这个消遣，他喜欢听一些节目，他喜欢听一些音乐。那么有的时候那个音乐的声音很大很大，那个就放在你耳朵的旁边。那么弟兄姊妹，你敢不敢说某某先生，请你把声音弄小一点？你敢不敢这样说？有的时候你不敢这样说。那么弟兄姊妹，所以许多时候你里面有很多的委屈，你觉得我花了钱了，结果呢我还得一路上听我不喜欢听的，一路上也许我想休息一下我都不能休息，但是我敢说吗？我不敢这样说。弟兄姊妹，你我从来没有学忍耐像这样学忍耐一样，你我从来不知道说学忍耐需要花200块钱的，你我从来不晓得说学忍耐需要学费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学一个功课已经忘记我们需要付学费的。你要知道吗，今天我们所付的学费比起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付的学费不知道小得多少。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的学费是最昂贵最昂贵的。弟兄姊妹，为着叫我们今天能学一些功课，我们的主把命都为我们摆上了。许多时候我们不肯学功课，结果主就把我们摆在一个环境里面。弟兄姊妹，现在你学习忍耐了，现在你能学习不说话了，你不敢说话。感谢主，许多时候我们不敢是好的。如果你敢的话，你没有功课学了，对不对？如果你说请你抽烟，不抽烟我下去，那问题就解决了。但是许多时候你有许多时候你无奈的很，因为你要赶路，你再等不到另外一班车子，所以你只好不管他听什么，不管他喜欢什么，你就忍耐。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主让我们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你看见说，结果这些得胜者他们就得着地了，这个得胜者他们就得国享受了， 那么这个就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我们能学美好的功课，就是因为主把我们放在这样的环境底下。那么讲到将来的大灾难，这只是我们今天学的功课。那么只是将来大灾难来说的话，你看这个第二章第三节，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那弟兄姊妹，这是非常有趣的一节圣经，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当耶和华日子来到，大灾难来到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神要把一般人藏起来，你看不到他们。这一般人呢，你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把他藏起来的。那这一般人呢，就是我们读启示录，就是读新约的时候那些被提的圣徒。这些被提的圣徒啊，是在世界上的人还不知道的时候，神把他们藏起来了。我的孩子在美国，他这个开一部车子，他后面贴了个纸条，贴了一个标语啊，那个标语是警告后面的车子啊。他说万一被提发生的时候，你要记得前面是没有人开车子的，你千万不要撞上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叫被提呢？被提就是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般人，当大灾难要来到以前，神已经把他们隐藏了。什么叫西班牙呢？西班牙就是耶和华所隐藏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一般人是什么人呢？这一般人乃是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他们是寻求耶和华，寻求公义和谦卑，这一般人就是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很清楚的看见是谁被提呢？乃是那些精心等候的人。那些精心等候的人，因为他是谦卑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谦卑的人才是个得胜者。我们倪弟兄有一次告诉一个弟兄，他是个化学博士，因为他一直在很高的位置上，所以我们倪弟兄给他很大的帮助。那位弟兄叫詹玉兰弟兄，他就告诉詹玉兰弟兄说，他说你知道吗，一个人最安稳的地方啊，是他完全躺下的时候。什么时候啊，你在一个高的姿势是最容易跌倒的时候。但是一个人最安全最安全，就这个人最谦卑最谦卑。一个人最谦卑的人，是一个人完全躺下的时候，这样的人才是得胜者。我平常没有血压高，但是有的时候特会的时候啊，或者是要旅行的时候，有的时候血压会稍微高一点。那么有时候量完血压以后呢，发现血压比平常高一点。那我记得有一次啊，当量完血压以后，我里面就有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刚才这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这句话就是，谦卑的人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所以我里面就有一个祷告，说主啊，叫我做一个谦卑的人。高血压就叫你想起居高思维。一个人真的高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不要羡慕做一个高的人。血压高的时候就是最危险的。我们知道最近天气冷了，前不久不是有朋友到了大陆去，到了大陆去，就是因为血压太，就是因为天气冷了，血压就上去。所以高不是好的。所以每一次当我们碰到这个情形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警告。居高就应当思维。什么时候你在一个高高的地位上，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神要把我们从那里拉下来，神要我们从心术之间把我们拉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十字架的工作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带到完全谦卑的地步。所以就是连我们普通一点点的病状，或者血压高这些等等，主会教导我们，让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谦卑的人就是没有自己的人，谦卑的人就是失去自己的人，谦卑的人是和别人比赛谁是最低的人，比低的人才是谦卑的人。所以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只有这些谦卑的人 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神要把它隐藏起来。那这句话我们在旧约不懂，到新约就懂了，那就是等到大灾难以前，神就把他们提走，神把他们藏起来。藏起来什么意思呢？藏起来就是你再也找不到这个人。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谁是得胜者？谁是要被隐藏的？真正将来神所要隐藏的人，这个人已经是一个隐藏的人。怎么知道呢？因为他已经在主面前学一个功课。这个功课是什么功课呢？这个功课就是第一章第七节的功课。那这个可以说西班牙很重要的一节圣经。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我们的主快回来，如果你真的看见将来的国度，如果你真的有国度的亮光的话，有一件事能够决定我们是不是得胜者，那就是我们是不是一个静默无声的人。你知道一个人为什么要说话？一个人说话是要表现自己。一个人为什么要说话？因为他要表白自己，他有话要说，他不要他的权利睡着了，所以他要伸张他的权利，他要伸张他的见证义，他要伸张一切，所以他一定要说，他一定要表白，他一定要说话。但是弟兄姊妹，一个不说话的人是一个没有自己的人，一个真正在神面前静默无声的人是个完全失去自己的人，他没有话要说，所以他在那里好像不在那里，因为他没有话说。如果一个人说话，你马上就看到他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人一直说一直说，就证明他一直要表现他自己。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得胜者呢？得胜者就是在神把他隐藏他以前，他已经把自己隐藏在那个裂开的磐石里面，就是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他已经把自己藏起来，他完全失去他的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没有话说，他的话是最少的。谁能够为神说话呢？是在神面前静默无声的人。许多时候我们的话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你只要看一个人喜欢说话，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弟兄在哪里。我记得印象很深很深，我碰到好几个很爱主的弟兄姊妹，话都是很少很少的。你很怕和他们在一起吃饭，在一起吃饭呢，就没有话讲了。你最好找的，所以吃饭你最好要问谁是参加就吃饭局的人。如果饭局里面有一两个弟兄会讲话，那这个就很好了，这个饭局就非常的生动。那么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一面你很高兴能和一些属灵人在一起吃饭，那么这个应该太好了。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次主给我机会，让我可以和史伯克弟兄在一起吃饭。那么在那个饭桌旁边，他坐在这里，我就坐在他的左，就坐在他的旁边，非常非常的靠近。那么一面来讲，我觉得这个很高兴啊，吃一顿饭，那么如果能听他讲讲多好呢，他稍微讲讲他的感觉，讲讲他的故事。我们知道有的人就是这样啊，有的人就是，所以有的时候啊，有两种神的仆人，一种神的仆人呢，就是你连吃饭你都不能亲近，你要听他讲。那么平常讲到他要讲，吃饭你要听他讲好了。所以呢，你知道这是一种神的仆人，还有一种神的仆人。那么当然有的时候你希望他多讲了，那么好了，结果呢，有那印象很深，史弟兄那一次坐在旁边吃了那一次的饭，我的印象很深，没有几个人讲话的，大家都太属灵了，只有我一个人不属灵，所以我看他们一个个都不讲话。我本来还想讲几句话能够打破那个空气，叫那个空气融洽一点，但是弟兄姊妹，后来我才知道说，史弟兄根本就是话很少很少的。为什么？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讲话，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表现自己的，只有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只有隐藏在基督磐石里面，只有失去自己的人，他才是不讲话的。因为在我们这么多人里面，哪个人讲话，哪个人就看见，我们就看见他了。谁不讲话，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这个人根本就是隐藏起来的。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才明白，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在十字架的工作底，在一个十字架的在十字架底下，在可以说在十字架阴影底下过生活的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人是没有话的，这个人不为自己说话，这个人也不为自己表白。现在我们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他在钉十字架以前，除了你问他你是神的儿子不是，除了这个之外，所有控告他的，所有误会他的，他一句话都不答，他没有话。为什么？这里我们知道，这个答案就在西番雅书，你们要在主耶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华的日子快到了。所以你不必说了，今天你不需要表白，不是为自己表白，我们的神就为你表白。所以我们的主虽然在十字架上没有表白，甚至于他在十字架上他没有下来，人说如果你神的儿子你跳下来吧，他没有救他自己，他一句话也没有说，结果我们的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学十字架的功课最深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不要为自己表白。许多时候我们说不行，我们一定要表白，基督徒的名誉是最要紧，名誉是我们的第二个生命，因为如果不表白的话，那么人家都以为我这样，那怎么行，没有人可以替我表白。但是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你不表白的时候，有一天神要表白的。今天我受委屈，今天人都知道我是罪人，我本来就是罪人，等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当神在那里把我们摆在一个位置，叫我们与主一同作王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完全的表白。怎么一个罪人能和基督一同作王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一个什么力量可以叫一个人默默无声呢？除非国度在他的眼睛里面充满了他，除非他知道说我不表白，但是我的主能为我表白。今天不被表白，到了天上一切都清楚了。但是问题，你相不相信有国度？你相不相信有将来？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今天赶快表白，否则人家以为你是罪人了，否则人家以为你闯了祸了，否则就人家就以为说你做了这件事，做了那件事情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功课是很重要的功课。一个经过十字架雕刻的人，这个人一定在主耶和华面前是静默无声，在原文是完全默默无声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这个功课就是告诉我们说，让神来维持他的公义，让别人把我抹黑了，让别人把我描黑了，让别人以为我这样，那其实我们哪一个人不是罪人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相信说，为了主的缘故，我不替自己表白，让主自己来表白。那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只有学过十字架功课的人才能懂得，只有明白以西番雅书第一章第七节的人才能够得到安慰。因为那个安慰是什么？为什么你能够默默无声？因为耶华的日子快到。你相不相信耶华的日子？你相不相信将来国度要来到？如果相信的话，弟兄姊妹，只有神说他是清洁的，他就一定是清洁的。到了那个时候，他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到那个时候他要真相大白。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肯受冤枉，今天我们不肯受委屈，我们一定要洗刷我们的所有。弟兄姊妹，你是洗刷了，但是不要忘记，有许多的功课就漏掉了。从前倪弟兄有一度，他因为身体病得很厉害，所以有人就传说呢，他在楼上啊有一个姊妹呢和他住在一起，所以大家都很紧张，都以为说倪弟兄出了什么事情，因为那些话传出去了。那么有一天呢，有一个刘教士最早就是帮助过他的，然后就跑来问他。他说：“尼托生，你告诉我，我听说有个女人和你住在一起，是不是？”然后呢，尼弟兄说：“是。” 说完了以后啊，因为那个刘姊妹从小就带他了，所以就好好把他骂了一顿，也不听分听我说，骂完了以后他就走掉了。后来我们才晓得，原来啊，和尼丁住在一起的是他的母亲，因为他自己身体不好，所以他母亲招呼他。那么后来有人就问尼丁，那你为什么不解释呢？他说我不是不要解释，等到他说他根本第一，他一听说我说是，结果他就骂了我一顿，他就跑掉了，也没有给我机会。好多好多，有一次这个同样的一个误会的事情，那么尼师母实在是个好好姊妹，她到底爱护这个丈夫的名誉，所以终于呢还是解释了。那么解释完了以后呢，尼丁就说漏了漏了。那么尼师母说什么东西漏了呢？他说恩典漏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不是说解释不好，问题就是我们会不会肯不肯学默默无声的功课，我们肯不肯说只要主知道就好，我们肯不肯说只要我的心在主面前清洁就好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学这样的功课，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功课是最深最深，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是完全失去自己的，因为你看见他把自己完全隐藏起来了，他给人一个错觉，以为说他犯了罪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容忍那个误会，我们都要替自己表白。等到有一天，如果我们不肯为自己表白，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我们完全失去了我们自己。十字架在我们上做了最深的工作，但是弟兄姊妹，是什么秘诀叫我们能默默无声的？那是因为我们看见耶和华的日子快到。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只有这个安慰和鼓励才能叫我们做一个默默无声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认识一位弟兄，有许多人说他是圣人，另外的人说他是罪人，不要害怕。问题是这个弟兄是不是一个活在国度亮光底下的？如果他认识国度的话，有一件事我们要准备好，他可能是为着学习西班牙的功课，他在神面前做一个完全静默无声的人。有一个弟兄被控告，整个国家的力量定他的罪，那个罪案呢，一共有2300多页，好几百多页，那等于我们旧约圣经的两倍。你想想看，如果你要知道他是什么罪的话，所有的罪都在里面。现在一个国家的力量集中在一起，用了4年的时间宣告说这个人是个罪人。到了宣判那一天，一共是5点的罪，其中有4点和政治有关系的他都否认了，只有1点想到他有罪的时候，那么历史告诉我们说他一句话也不说。那么弟兄姊妹，就以世界来说，如果你不说的话，你就是默认了，不说的话你就是那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在他周围的许多弟兄姊妹许多都倒下去了，他们说这个人是个罪人。但是弟兄姊妹，他是不是罪人不重要，我们都是罪人，要紧的是如果他是学了西班牙这里的功课的话，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力量能叫这位弟兄他能够不说，能够默默无声。弟兄姊妹，他不是傻瓜，除非他是看见国度在前面，除非他是看见耶和华的日子快到。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许多时候我们的功课没有我们弟兄学的那么深，所以我们只会误会他。但如果我们也学过功课的话，你就看见说这个就是主怎么在地上能够得着一般的得胜者。所以你知道西班牙第1章第7节是很重要的一节，那现在我们来到了最后的一章第3章，来到了它的高潮第14节。 西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到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啊，不要手软。那就是国度来到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在赏赐的时候。那么下面弟兄姊妹有一句话安慰我们：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们中间必因你欢然欢欣喜热喜乐默然爱你。这里默然爱你在原文的意思是默默无声的爱你。这里的默默无声和前面的默默无声是同样的意思。前面告诉我们说，在耶和华面前要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今天我们为着主的缘故，我们学习十字架的功课，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我们能像我们的主一样能默默无声。弟兄姊妹，到了有一天，到了国度来到的时候，到了奖赏来到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的神对于这些得胜者，对于这些学了美丽功课的人，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必因你欢欣快乐，默默无声爱。那个爱就像当我们学十字架功课默默无声的时候，弟兄姊妹，主都知道的。现在他怎么爱呢？他是默默无声的爱。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无声胜有声。这个爱就告诉我们说，神知道我们的一切，神晓得我们默默无声所学许许多多的功课。何圣文姊妹有一次她受了很大很大的冤枉，许多人都以为她犯了罪，结果他们就把她调回到英国去。调回英国的时候，那个英国的负责人就对何圣文姊妹讲，他说：我现在照着神所给我的权柄，我吩咐你把所有的真相讲出来。那这个时候他把真相讲出来，因为这是在权柄的话底下。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姊妹当时他学了默默无声的功课，他是准备好到审判台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主就要对他说：我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得胜者的功课，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只有一个人认识十字架，只有一个人相信国度，这就是信心。哈巴谷讲信心，我们知道俄巴迪亚也讲信心，西班牙也讲信心。这个信心什么信心呢？这个信心就是相信有一天主要说：我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说何圣文姊妹学了许许多多的功课，她不为自己表白，有许多时候我们误会她了，我们以为她这样了，但是有一天我们能想象到，就好像那一天在伦敦是有人告诉我凭着来告诉你，告诉我到了那一天，弟兄姊妹，所有的真相都要大白。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姊妹学了什么样的功课。但是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在这里主给我们一个极大极大的安慰，那个安慰就是默然爱。这个默然这两个字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耕耘的意思。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在耕耘中爱你。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在主面前默默无声，都是主在我们身上的耕耘，都是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所以你读到末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你再读下去第十九节，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那些冤枉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弟兄姊妹，你读到最后你才晓得，原来这些默默无声的人个个都是瘸腿的，他们就像雅各一样，他们的大腿窝被我们的主扭曲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在人面前走路的时候身上所带的记号，乃是恩典的记号。但是感谢主，主说要拯救 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我们这些人是世界上所不配有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的光景吗？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什么时候得称赞有名声呢？什么时候我们与主一同作王？那就是我们得称赞有名声的时候。那时我必领你们既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到了那一天，真相要完全大白。到了那一天，当我们与主一同作王的时候，主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今天我们肯不肯为他的缘故，叫我们自己受伤，叫我们的名誉受伤，叫我们不为自己表白，我们相信说耶和华的日子快到了，公义是属于神的，公平是属于神的。弟兄姊妹，主所要的是叫我学功课。主牺牲了许许多多的人，牺牲了周围许许多多的人，让他们打我的右脸，让他们叫我走第二里路。弟兄姊妹，主就是为了要成就我这样的人，借助这许多的环境把我的嘴打缺，借助这样的环境把我的背脊骨打断了，叫我能够靠着他一步一步的来跟随他。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的西班牙书。所以等到你看完了整本的西班牙书，弟兄姊妹，你再把俄巴底亚书、哈巴谷书跟耶利米书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现在弟兄姊妹，你能看见一幅非常非常美丽完整的图画，你就知道说十字架和复活十七时刻了，我们的主所付出的，现在他要夺回我们的意志，夺回我们的这个人，把我们这个人隐藏起来，叫我们这个人完全失去自己，没有自己，我们因为灵力贫穷，我们就得着一切。弟兄姊妹，你看你一步一步的，我们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再说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完全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是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我们和他一同作王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有名声的称赞的时候。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幸好有西班牙书，才对我们是一个极大极大的鼓励，叫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跟随他。所以感谢主，在这一年的第一个晚上，主把这一卷的书赏给我们，叫我们真是回去能够把它多读几遍，能够进到这卷书的感觉里面。那么弟兄姊妹，要紧的，你看见借着耶利米、借着哈巴谷书、俄巴底亚书、西班牙书，这里给我们一连串的功课，最后是把我们带回到神永远的旨意。那这样我想我们就把耶利米的四重唱，黄金四重唱，我们就把它说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现在要散去，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去。虽然我们的话，虽然我们要分散，但是我们求你的话继续存留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我们不只为着在座的向你祈求，我们也为着远方我们所不认识的千千万万爱慕你、渴慕你的人一同向你祈求。但愿凡听见这录音的，或者看见这录音的，都一同蒙恩典。不管我们在多艰难的环境底下，我们的主，感谢你，你是要救我们，你要叫我们这些剩余的人能够得国，能够享受，因为你乐意把你的国今天就赐给我们。不止这样，我们的主，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和你一同作王，有一天我们要和你得着名声，得着称赞。主啊，为了这个缘故，叫我们今天在你回来以前，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叫我们学习美好的功课，叫我们做一个静默无声的人，叫我们做一个完全没有自己、失去自己的人，叫我们今天为着你肯失丧这些魂，到了那一天，我们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要得着我们的魂。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你把这些话深深的印在我们的深处，与我们一同回去，也保守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叫我们不遇见凶恶。主啊，我们还剩下几天的聚会，也求你与提醒我们，带领给我们更多的恩典，带我们回来，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